问题解答591223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9年12月23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解答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91223，历时两小时。你准备好今晚讲的内容了吗？那么彼得弟兄怎么样？彼得弟兄，今晚你有信息要讲吗？那我的嗓子有点哑，那还有还有一些问题要解答。那他们若不上来，要那有哪位弟兄要上台讲，那我会很高兴。那请不要激动，这不是，那这是一些祷告布，那要送去非洲的。那这些布简直很多的祷告布，他们要我今晚的时候在布上祷告。那还有一些装的鼓鼓的信封，那我想我们要把这些都献给主。那我去非洲之前将把它们剪成小块。那你知道剪成那么小的小块能剪出多少祷告布？有几千块那么多。那前天弗雷德弟兄拿了700块布装在这么大的小信封里。那你能想象这些能够剪多少块？那所以我们很，那再过一会儿我们会为这些布祷告。那我嗓子有点哑。但我说过要回来尽我所能的解答这些的问题。那当复兴会一个接着一个，总会引起一些震荡。那我想那今晚这个聚会可能会帮助教会把这些震荡消除。那你知道，因为有时传讲的信息教会可能不明白，那这种聚会就让人们有机会把问题写下来。那我先把手上的问题给你们读一下，那这样若有类似的问题，那你就用不着再写了。那这些问题有，请解释一下罗马书7:25。那下一个，你说人可以活得如此亲近神以致不犯罪，复活时我们有什么样的形体？伯南汉弟兄，一个人若想照你所教导的教训去行，那他该怎么做呢？你是怎么领受圣灵的？请解释一下希伯来书6:4，并同希伯来书10:26做个比较。那创立世界以前所预定的是什么意思？你在圣经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类经文？那麦姐这是要求祷告的。那这是我们今晚拿到的问题。那在我们开始解答前，你要是还有别的问题，那也可以拿上来，那我们会尽力来解答。那要是大家心里还关心什么问题，那我们呢，尽我们所知道的来帮助你们，好吧。那我要你们一直记住，那我在这里所说的，我不能说每一个都是绝对正确的，我只是尽我所知的认为的是绝对正确的。那我跟其他被学坏的人一样会犯错误。那杰克逊弟兄，那我只是照着我认为是对的方法来讲解，明白吗？那照着我对圣经的理解，马可弟兄，那查考这些经文时，我不只是看一处的经文，那我会回到创世纪找到这一点，并贯穿整本圣经直到启示录。那这样你就能把主题全带出来，但要是没有和其他的经文，没有跟圣经的其他地方连贯一致，那不管怎么样它还是错的。所以不管你把它放在圣经的什么地方，它必须得跟其他的经文一致，明白？那如果你放对了，那所有的经文都会一致的，那它看起来就会像一幅大拼图。那我不是有，那若我说错了，求神原谅我。圣经好比是一幅拼图，那他们都散乱的堆放在盒子里，需要圣灵才能把他们拼在一起，明白？那我们做不到。那这不可能有969个宗派不同的解释，因为圣经说经文没有可随私意解释的，他怎么写的就是怎么个意思。那谢谢你帕特弟兄，我们只要相信，那圣经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接受。所以你不能让经文在这里是这个意思， 但在另一处却不是这个意思。假如我们，那你必须得让经文自己在这里解释自己，在那里解释自己，每一个经文都恰到好处，那所有的经文都贯穿一致。那我想，也许，那我本来想，今天晚上讲一个题目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，但因为我嗓子不好，讲不了了。那有天晚上很热，那我出门那实在太热了，我便钻进车里，启动车把窗户摇下来，那然后开车回家。那我想那是周四或周五晚上，那第二天晚上我的嗓子就开始哑了。那并不是生病，也没发烧，没生病，没感冒，只是喉咙有点发炎，那是讲话引起的，那讲得太猛，那喉咙受了伤，那后来就感冒了。但是过一两天，可能到礼拜天也就好了。那这样我可以再下来帮帮那位弟兄。那他讲完道后，我可以再找一找，看还有没有什么剩下的可以讲。那所以我愿全教会都领受圣灵。那我儿媳妇也坐在这里。那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儿媳妇，也不是因为她坐在这里，但她确实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姑娘之一。那罗伊斯她是个好姑娘，她过去有很多的经历，她得离开一个不敬拜神的家庭，那我为这个孩子感到很难过，她不得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。那现在她正在寻求圣灵，一直进食，虚弱的几乎都站不起来了，进食祷告要领受圣灵。那我妹妹 Dolores 她说，比尔，当能力降临在教会中，她说我觉得好像要飞起来似的，而当圣灵开始降在人身上时，我却坐在那里四处看，看到吗？那有关这样的问题今晚也在这里，所以我想那这问题可能有助于教会领受圣灵。那我不想占用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，那把它挪作别用，但我想那我想确实的知道教会是否完全的明白了这些事，你明白吗？那星期天那我走到教堂后面，那在教堂后头跟一位医生在谈话。那他是一个内科医生，他是从密苏里州那地方现在是神召会的总部吗？斯普林菲尔德是一路开车下来参加聚会。那他说，伯坦弟兄，瞧这是从神召会总部来的弟兄，他说我一生都对这点常感到困惑，他说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那他是一个内科医生，他在后头的房间里跟我说的。那梅希尔还有吉恩高德弟兄在后头录音。那梅希尔弟兄说，他认为他从聚会中最受益的就是当我们开始解释，那当圣灵降在会众中分开自己，那神分开自己降在他的子民中的时候，瞧这是圣灵要做的。然后当神的百姓聚在一处，就会有合一，就会有能力，明白吗？那无论什么时候当神的子民完全合一时，那我相信复活就会发生。在被提的时候，圣灵就开始召聚他们，当然他们只是少数人，但那将是一个伟大的聚集。那这些是要送走的祷告部，那医治之声那若是主的旨意，那明年年初我要尽快去牙买加的金斯顿，再转到海地，那再从那里，那海地总统发函邀请我不要派民兵保护，因为那里正在发生动乱。那事情是这样的那他要我们去举办这种的聚会，就是去年在圣胡安他出席的那种聚会。那他说他认为只有这种的事工才能够拯救他的国家，看到没？那要是有天主教朋友坐在这里，那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损害你或是侮辱你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天主教会正试图接管海地，行，但唯一能拯救这个国家的只有一个新教的震撼人心的复兴，明白吗？那确实很好，我很感激的。所以我告诉他，圣诞节期间过节后几天，那明天以后我们要进食祷告，那看出怎么带领我们。那接着我要去南美，那然后我确实觉得有带领去挪威，那今年我的确觉得有带领去挪威还有非洲。那这块大布要剪成许多小布条， 那在聚会前送到非洲，因为有很多人需要。那你能想象得到，当人知道你要来时，会有多少人要求得到祷告布？看到没？只是和你再接触一下。所以这些小布块，那还要再减小，随时准备送给不同地方的人。那在这个永生神伟大教会里的人们，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你们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来祷告，那求神来恩膏这些的布。那首先让我引述一些经文，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去了，他们都得了医治。主啊，通过立在这里多年的小小的讲台，你大大的祝福了我们，福音已经接连不断的传扬了出去。若是这小小的讲台有眼睛能说话，那么它会讲出发生在眼前的成千上百的伟大的奇事。拐角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和受癌症折磨的都得了医治，永生神的大能向这个小小会堂里的人显明了。父神呢，为这一切的事我们要感谢你。今晚教会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，我们来是要解答所问的问题。那人们心里带着诚实来问这些困扰他们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的确认识到，若是有什么事困惑我们，只要有问题，我们就永远不能拥有信心。所以我们不想有任何的疑问。主啊，我们看到在这个教会和会众中，人们需要圣灵的洗，我们不愿他们心里存有任何的疑问，我们要把他们都弄明白，这样他们就知道那到底是什么。那一旦圣灵临到，就知道这是给他们的。那在大洋的另一边，在漆黑的丛林中，那传来阵阵的鼓声，街上和树下到处都躺着大麻风的病人，成群的苍蝇在飞，那瘸腿的、烂耳朵的、脸被麻风吞噬的，那臭气随风扑来。主啊，那里城区臭得连人都难以进去，可怜的穷孩子们都没有饭吃，没有衣服穿，但他们爱我。主啊，当永生神的大能，当永生神的大能医治他们许多人之后，他们就信了这事工。从我离开非洲的那一天起，我的灵就一直不能平静。我知道那些可怜沮丧的人，他们生活在那种的环境当中，他们活在迷信的环境中，那些的巫医手里敲着人骨头向邪灵呼叫。那是怎么样的地方啊？那再想一想，在美国我们有漂亮的教堂和宽敞的地方，神的，我们知道那些可怜的人很缺乏，看到他们来聚会，一个挨一个的躺在那里，许多人都快死了，他们只是想听一听那些说认识你之人所说的话。主啊，他们的心开始提升起来，因为这信息和信件已经席卷了整个的非洲，看来火好像又要点燃了。那在那里，你大能的教会一盘的散沙。神啊，他们彼此的分裂，那一些变得形式化，而有些还在持守着真理和圣灵。现在这里收到了成千的祷告的请求，他们急切地盼望得到这些我所祷告过的布。这些小信封里都是要求代祷的请求，这几包祷告布是要送给需要的人。创造天地至高的神呢，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，主啊，愿你使这些布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成圣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 能随着每一针每一线而去。当布放在病人和受苦痛之人身上时，愿邪灵都离开他们。想到这些祷告布将送给许多在丛林里的人，那里很多人甚至是拜魔鬼的。神啊，我祈求你叫魔鬼无处可站，叫他离开那些营地，带领那些人认识主耶稣。主啊，请应允我们，愿他们的疾病都得医治，他们的难处都得解决，他们的灵魂都得救。愿神的大能掌管这一切。父啊，应允我们，我们把每针每线当成整块布送出去。许多小的火蛇今晚也在这里，主啊，我们一起把祷告呈上，求你因着请求，当祷告布放在人身上时，使他们都得医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你们坐在后头的今晚能听见我的声音吗？那很好。那我想我们要是有一个新的教堂，我们都会很高兴的，因为这些挂在那里的东西把声音都给挡住了，你几乎什么都听不见。那我意识到今晚那我要讲，那伍德弟兄，那趁我还没忘，那我这里有一块手帕，那是不是你把这块手帕给我的？是你吗？那有人给我一块手帕，让我放在口袋里。那从那以后，那每次聚会我都带着它。那我不知道它是谁的，那我以为是你说的。那请你为某某人把这块手帕放在口袋里。那边弟兄向布拉哈弟兄解释这事儿。哦，是这个手帕吗？杰克逊弟兄，你需要给什么人手帕吗？那这个是给你的。好的，杰克逊弟兄。那如果你愿意就放在这里。那我记得有人拿给我，他说带在口袋里，那后来我就把它放到了大衣里，过后就忘了。那现在若主愿意，那我的嗓子也没问题的话，那礼拜天上午或者是晚上，那若主愿意，我想给你们讲圣诞节的信息。那题目是绝无错误的迹象。那你们知道，那礼拜天早上我讲到了这一点，那过后有东西像火一样在我心里燃烧，我随着信息走得太远，一直无法回到这点上。那所以若主愿意，我想下个礼拜天早上或者晚上再回到这一点来。那到时我跟那位弟兄会聚在一起。那就像那位弟兄刚才所说的，那我也要感谢你们各位送圣诞卡给我。那史宾塞弟兄和姐妹，那我已经拿到你们的卡片了。那这里还有其他人送来的卡片，那我很感谢你们送来的礼物啊等等的东西，那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们。那我的妻子，我和孩子们，那我们都感谢你们。那我们希望能送给每个人一份圣诞礼物，但要一个传道人这么做，那的确很难，是吧？那讲那这里有这么多人，那很难做得到。那你们看到吗？那我希望我能给每个孩子一份礼物，我真的想这么做，但就是做不到。那牧师们很难那么做，明白吗？人太多，无法人人一份。但我们大家，我能肯定我自己和其他人都很感激你们会众。那我想你们做的最了不起的事之一，就是你们对我的爱，还有那不灭的信任，那把我当作你们的一位牧师。那位弟兄，这也是对你说的，我亲爱的弟兄。那位弟兄始终显出美好的灵性，那他总是说，你上来讲吧，布拉汉弟兄，那这是讲台，你接管他吧。那赞美神，我喜欢坐下来听你讲，那我喜欢那样，我喜欢那位弟兄所拥有的那种谦卑不自私的品性，那你们都有信心。那我希望你们能为我做一件事，那请为我祷告。那这次大型巡回布道之前，那我有一些灵性的聚会，那聚会分布在各处， 那我想有的在南部肯塔基州的格拉斯高，那那里一个晚上，那接着可能在肯塔基的坎贝斯维尔那里又一个晚上，那在肯塔基州别的地方，那我相信是柳荫城，那还有一个晚上，那就像那样一路下来，那一旦聚会日程啊安排定下来，那我就让你们知道。那在我回到施工场上之前，那我还得举办这些分部各处的聚会。那有天晚上，我重新把自己献给神，靠着神的帮助和恩典，我决心待在侍奉的工厂上直到死亡。那约在30年前我这样做过，但是我很累，有时自己都撑不住了，那我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再也走不动了。那瞧，那你们大家只是从这里看到一些，那你们没有想到在那里，在另一边或者这边是怎么样的。那不单是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，那不是的，不单是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，也不是的，也不单是从美国，而是全世界，明白吗？整个世界。那我想今晚同我联系的人，那我遇见的和有联系的人，不是几千，而是几百万，看到没？那你们一定很惊讶，那竟有这么多人生病，那他们打电话来，那我身上的压力很大，所以我很感激你们大家的带导，也要靠神的帮助和恩典。那祝你们各位圣诞快乐。那记住，那像我说的，这不是给圣诞老人的，而是给耶稣的，明白？圣诞意思是基督。那昨晚我们开车带孩子看每家每户的圣诞装饰，那真是很好，很好看。但我想，若是我想写什么在屋子里，我会这么写。那要啊，在圣诞节里要信靠基督，是，那把基督带回到圣诞节里。父神呢，现在我们要来解答这些问题，我们带着极其真诚的心来到这里。那主啊，这些宝贵的人已经把他们心里的问题写在了这里，会堂里可能还有很多人要问问题，他们想知道该怎么做。父，我不配替你说话，但我祈求你帮助我认识你的道，使每个问题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。现在我们把这聚会交在你的手里，并奉你的名祈求，阿们。那Pat 弟兄问的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。那 Pat 弟兄，我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吧。那如果你们其他人还有问题，那请都写下来，那把它放在这上面。那如果没有纸，那 Pat 弟兄会给你们。那我将很高兴尽我所能的来解答这些的问题。那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那 Pat 弟兄，那它听起来有点幽默感，但的确是个问题。进入猪群的群鬼现在在哪里呢？说那些灵，那天耶稣从疯子里赶出去进入猪群的群鬼现在在哪里呢？那派的弟兄，那照我所知的，那我们要来谈论鬼魔的本性。那鬼魔的本性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那你们找人来看表，不要让我在一个问题上讲太久。那些鬼魔的能力，那些的群鬼，他们住在一个叫群的人里头，那是这样吗？那他名叫群，那在希伯来语中群的意思就是很多，瞧，那有很多鬼在那里，那些的灵住在这个可爱的人里头，并使他发疯了。那你若看过疯子或对付过这种疯子，就知道那人的力量多了好几倍，因为他完全的被魔鬼附着。如果你曾站在失去理智的人身边，后要有好几个大汉才能制服他，那他们有两三倍的力量。那要是魔鬼有能力让人得到他自己三四倍的力量，那么当一个人瘸腿了，圣灵抓住了他，神放在这人身上的大能岂不更大得多吗？ 看到吗？这就是这力量临到他，是多年瘸腿的他得到神赐的力量起来行走，那他的骨头挺直起来，手也伸直，走起来像年轻人一样，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。那这些的邪灵他们很邪恶，甚至人们用链子锁住他，铁链竟都被他挣断了。他们说他把链条都挣断了，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捆得住他。那他的情况简直糟透了，因为那些群鬼在他里头。那时耶稣经过那里，他下到加拿大去，走过坟茔旁边，那个人很邪恶，那不是那个人本身邪恶，明白吗？那个人并没有问题，不是那个人。当你看到那种人，永远不要以为是那个人，而是那个人里头的魔鬼。那天晚上在俄勒冈州，那疯子到台上来要杀死我，那人走近我，吐口水在我脸上，那当着近10,000人的面说我是草里的蛇。那瞧，那不是那个人做的，他也是个人，他要吃喝睡觉，也许有家庭有爱情，那和你我一样。问题是在那人里头的魔鬼做的，明白吗？你永远无法用错误的态度把鬼赶出去，只有爱能把他赶出去。爱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。那你若留意，那会发现魔鬼总是仇恨，仇恨是属魔鬼的。那当你要恨某个人时，记住这是一个可怕的魔鬼，他使人鄙视或讨厌那个人，你绝不能那么做。那你们记得那耶稣在讲道时，那他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他从山上走下来时，他说，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明白吗？你必须这么做。那魔鬼制造一种仇恨的力量，看到吗？要让那个疯子跑到台上杀死我，那就那个人的块头而言，他足以杀死我。那可能他只用两个指头就能勾住皮带把我给提起来，因为他体重差不多260-270磅，身高超过 6.5 英尺或7英尺，那是个大块头的家伙。那他刚用拳头打伤街上的一个传道人，打断他的锁骨和下巴，那传道人受了伤被送到医院去了。他就是憎恨传道人，那过后他就跑上讲台要来杀我，看到吗？那在加拿大，那人里面的一群邪灵被赶了出去，他们进入了猪群里。那在疯人院里，有些可怜的人会用头撞病房里加了软垫的墙壁和窗栏杆。那记住，鬼魔一直都没有死，那这些的魔鬼他们一直都活着，但总有一天这些的鬼魔都要死去，他们要彻底的被毁灭。但是现在这些的邪灵他们还活着，他们世世代代的在人身上动工，那有些以癌症的形式出现，那有些以癫痫的形式出现，一些则以肺结核的形式出现，他们进入人的肉体中，但若不进入人里头，他们似乎什么能力也没有，他们得借着人来运行。那这时候我们想到另外一边，充满全地的圣灵若不进入你我的里头，几乎也是什么都做不了的。神要借助你和我，行，圣灵，神的灵充满全地，圣灵已经浇灌下来，但是只有当他进入我们人里头，他才能够运行。魔鬼想要控制我们，为他来工作， 所以他以温和的形式开始，他以罪开始。倘若魔鬼仍让人以为自己是个义人，是好人，便让他一直那么相信，想做个好人。倘若他能让人一直这样下去直到死，那这就是魔鬼耍的把戏。那这样魔鬼就得到他的，因为无论你多么称义，无论你多么义，多么好，多么道德，多么清洁，多么诚实，你若不重生就永远进不了天国。耶稣是这么说的，所以没有别的路可以走，你必须要重生，你必须得到更新，不然这世界上没有别的路能让你进天国，或者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让你来到基督面前。几分钟前我讲过这一点，那这可能让你们想到另外一个问题，那我已经教导过了，那就是我不相信有一个永恒的地狱。那我不相信圣经也没有教导永恒燃烧的地狱，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。因为倘若地狱是永恒的，到那里去的人就要受永恒的刑罚，而他们能受永恒刑罚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有永恒的生命，但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，那就是在神里面的生命。瞧，所以他们最终都要被灭绝的。瞧，是的，他们肉身的部分都要被灭绝，灵魂的部分也要被灭绝，是彻底的消亡，直到什么也没留下，根本枝条一无存留。圣经是这么说的，他们彻底的消失了。那我可以证明天上有几种的层面，他们不都处在同一个层面，虽然他们拥有同样永恒的生命。圣经说地下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尊贵，那启示录21章，将自己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，那证明在新天新地里还有王，有君王和统治者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门徒说我们已经撇下父母和所有的来跟从你了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到那日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瞧，这是另外一个，那这即将来临的人间体系远远的高过任何的其他的东西。那在那体系中人没有罪，但诸城中仍有统治者，那是一切都照永恒生命的方式来运行，但作恶的要照着他们在肉身上所犯的罪来受刑罚，那之后他们就被彻底的灭绝。那记住这一点，你们做笔记的要记下这一点，那你们把我讲的这点记下来，只有一种形式的永恒生命，我们正在追求它，只有神拥有永恒的生命，没有两种永恒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只有一种，就是永恒的活着。那记住，那把这一点也记在本子上，所有被造的都有一个开始，也都有一个结束，有开始的东西必定有结束，唯有那没有开始的才没有结束，只有一位是没有开始的，那就是神。那复活时你能复活的唯一办法就是你里头拥有永恒的生命，明白吗？你能回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你里头拥有没有开始的生命，当你领受圣灵在你里头就住着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生命，那么你里边拥有这种生命，你就拥有了永恒的生命，成了神的儿女，明白？你就不会死，像神不会死一样，因为你成了神的一部分。那这里刚才有问题问到预定，那这正好讲到了同样的事，你是神的一部分，神在那伟大的火柱里分开他自己，那些小小的火舌淋到每个人的身上，今天他做了同样的事情，借着我们所经历的圣经的教导和科学的验证，显明的就是火柱的照片，我们可以证明 神分开自己临到他的百姓中。耶稣说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，我们不会死。对基督徒来说没有死亡这回事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瞧，死的意思就是隔绝。那肉身上的死亡是我们与可见的肉身分开，因为这身体仍是罪，但我们的灵是属神的，不能与神隔绝，因为我们是神的一部分。我们被带入，那我们被带回到神的思想里，神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完美和永恒的。神为敬拜他的国民所发出的思想，那这些思想都是永恒的。瞧，那些思想不会灭亡，神的每一句话都是永恒的。耶稣说天地要废去，说整个的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看到吗？他们与神一起是永恒的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看到吗？我们成为他道的一部分，他生命的一部分，因为我们是他肉中的肉，骨中的骨，他生命中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不会灭亡，就像神自己不会灭亡一样。这就是圣灵的本质。那有位可爱的弟兄已经离开这里，他是乔治亚州的埃文斯弟兄，那他到过全国各地，那他给我的好友厄尔罗伯特很大的支持，那他赞助厄尔弟兄所有的电视节目，那并做了许多的善事。但是有一天他对我说，他说伯兰弟兄，我去过杰克斯弟兄的圣经学校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在那里待了三个月，我在寻找，我发现我去过的每个地方所得出来的结论都是一样的，我找不到一个地方能让我感到有保障的。你瞧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，或者说我能做什么，那我到底是还是不是。他说直到我听到了你的教导后，这一下就都解决了，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，他已经出死入生了，他所得的永恒生命居住在他里边，就如神不会死亡一样，他也永不会死亡。这的确是圣经所说的，神要永远的眷顾他，因为他拥有永生。这并不是说你可以随便犯罪而不受惩罚，你若犯罪就得受罪的刑罚，是的。但是只要你里面有永生，你必永远活着。耶稣说，那听我话，那约翰福音5:24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看到吗？若不是父先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是的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他们一个也不会失落。我要赐给他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约翰福音6章，哦，多么蒙福的保障呢！看到没？这样你就不会惧怕死亡，徘徊不定了。神赐给我们完美的保障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因我们是他的孩子，所以他纠正我们，就如我纠正我的孩子，你纠正你的孩子一样，他们犯错时我们就纠正他。那如果我的孩子犯了错误，那作为父亲我有义务去纠正他。同样，如果神的孩子做错事，作为父亲他有义务去纠正你。那要记住这一点，神一定会管教你，但只要你是神的孩子，那这世界就不能插手你的事儿。是的，因为主说，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是的，那就是将要临到世界的审判。那 Pat 弟兄，那再回到你的问题上，从那儿身上出去的邪灵曾使他像疯子一样，瞧， 那些邪灵今天也在人身上做同样的事，明白吗？就是那些邪灵，那么成千上万，那魔鬼进入人里面，好像一小点鸦片。比如说有人叫一个在学校的小姑娘，他们要做的就是先让她抽一根烟，看到没？那她就开始了。那接下来他们会给她抽一些更刺激的，那紧跟着她就开始那抽上大麻了，从此她就真的染上毒瘾了。那就会怎么样呢？会把他们弄疯的，他们变疯了，魔鬼便控制了他们，明白吗？所以魔鬼在抽着的烟中，这是他温和的形式。行，如果他看你很聪明，不敢继续往下发展，那魔鬼就只会让你到抽烟这个地步，明白吗？但只要他能控制你，让你一直抽烟，他就能耗尽你的生命，因为魔鬼知道，除非神已经这样说过，不然你就不会死。但你们听了一遍又一遍讲道，一篇又一篇信息，一次又一次催促，一次又一次警告等等，倘若魔鬼让你松懈下来，让你心思移到别处，让你成为受欢迎的人，让你拥有这个或那个，他说魔鬼能把你拴在那里，他就能搞垮你。或者他说魔鬼能让你加入教会，你说我会成为一个好人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，我要会得到，那我要去教会，我要加入教会。魔鬼能让你一直处在那种的情形下，他只需要这么做就成了，他已经得到你了。因为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，意思是绝对绝对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他断不能进神的国。那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呢。今天下午，那我和伍德弟兄在谈话，那正好出门，那我们想放松放松，那不说太多的话，留着嗓子给晚上用。那你们注意，那我们走到下面，那抓起一把玉米，那是这个国家最完美的玉米。那我叫它玉米或谷粒儿，那你们怎么叫都行。那若是把它拿去克拉克郡展览会，那我肯定会得个蓝带奖的。他们是最好的玉米粒儿，是这个国家所能有或见到的最完美最好的玉米，那我会为此得到蓝带奖的。若是拿到佛罗德郡，拿到哈里森郡，拿到这个州，拿到那个州，一定都能赢得蓝带奖的。那是最完美的玉米，科学家用高倍显微镜观察，他们细心检查的，看到没？那它有完美的碳酸钾、完美的钙和完美的湿度，这玉米里面的成分的的确确很完美。那你说我要把它们种在地里，那然后再得到同样完美的玉米，你把它们种在地里，那谷粒无论有多完美，但如果它里边没有生命的胚芽，它就只能躺在土里烂掉，完了。不管它多么完美，它也永远长不起来，除非它里面有受孕的新生命，否则它就长不起来。拿一个人做例子，我不是要伤害你们的感情，那只是想，那这是教会，那是我的教会，我可以像鸟一样的自由。那我要你们记住，人可以做得很好，他奉献十一，为人诚实，帮助寡妇孤儿，是一名教会成员，你找不出这个人有任何的毛病。每当事情需要论到掏腰包时，他都会把最后一分钱拿给穷人，那他会站在你身边与你同甘共苦，当许多人瞧不起你轻视你的时候，他却仍旧是你的好朋友。但是除非他被圣灵即永生所充满，否则他仍在神的国以外。是的，那这一点太重要了。这是为什么我想要我的教会明白这一点。那我祷告主叫你们不要以为我是试图在这点上显得自己聪明，我尽力要告诉你们，魔鬼太迷惑人了，他迷惑到一种地步，也就让你做得好像一个基督徒。魔鬼会做一些的事，模仿基督下来迷惑选民，那圣经说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的接近。你是个好人，你会，那乔治，那让我举些例子使你们能够肯定。那我们要在圣经里讲这些的灵，不管你怎么看，以扫在各个方面都比雅各好得多。那雅各，那求神原谅我这么说，那他是个很卑鄙的人。 对，那你留意到他是什么人吗？他是个搬弄是非的大骗子。那我若说错，求神原谅我。不过他真的说谎，他是个骗子，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。他甚至拿带条纹的枝子插在水里，使那些来水边受孕的牲畜和羊群生出带点的羊羔和牲畜来。那借自己的手使那些羊归于自己。雅各还干了什么别的呢？他穿上以扫的外衣和羊皮等等，去到眼目昏花的老父亲先知面前，伪装成以扫，对不对？他是个非常狡诈的人，他真的是这种人。而以扫是，那可能我不该这么说话，那我并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要把这话收回。那雅各是个，那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一个人。他说，那你们心里会想到的，他是个了不起的神人。我不是要说他什么坏话，明白？我只想指出他做过的一些事。那你看他有多卑鄙。他是个骗子吗？肯定是的。他简直糟糕透了。但他想要干什么？那你们看以扫。以扫是个好人，有道德，像今日教会的好成员一样。他干什么？他是个猎人。那他出去，那当然这是他谋生的手段。他照父亲，他照看父亲的羊群。他父亲已经眼目昏花了。那以撒一位先知，主的先知，他的眼目昏花被自己的儿子雅各所骗。那借着这位先知以撒，这条线传下来，就出来了基督。那你可以称以撒为先知，那圣经是这么说的。他的眼瞎了，他为何不医治自己呢？他为何不知道雅各装成以扫来欺骗他，那得到本应归于以扫的长子名分的祝福呢？看到吗？神并没有把一切的事都告诉他的先知，只是告诉他们所要知道的事，明白吗？神正在施行一个计划，雅各必须参与到其中。那如果你使自己顺服神，神就会使你参与到他的计划中。注意他所做的，看看这家伙所做的。以扫出去努力要照顾那瞎眼的可怜的老爸爸，而雅各看上去好像对父亲的事一点也不关心。但有一样东西是雅各要的，那就是长子的名分。不管什么临到，雅各都必须要得到他，不管有多困难，但他最关心的就是长子的名分。而以扫呢，圣经说他轻视了长子的名分，这圣经说的。圣经说恐怕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，像恶人以扫那样轻视了长子的名分，因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。那么什么是长子名分？那是一种权利，这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。这圣灵就是你长子的名分，那是你的长子名分，是神赐给你的权利。那今天人们会说，啊，我要去做礼拜，啊，我跟其他的信徒一样好，但让我像那些的圣古尔伦，哼，我才不干呢。哼哼，你就是个以扫，明白吗？这是同样的事情，轻视长子的名分。那他用一碗红豆汤做了交换，你出卖了他。那我不是说你们，而是世人卖了他，比那碗红豆汤还少得多。以扫是饿了，看他们瞧。那如果恩慈算数，那如果有人，那如果我们能回到过去，那在帐篷旁边待几天，就会发现以扫是一个好人，那我们会同情以扫，看到吗？但在雅各的心里，他要得到长子的名分，别的事他一点也不管，他一定要得到长子的名分，他就要这个。而以扫他却要做一个好人，那关心所有的事情，什么事都做得恰到好处，那都要做得很得体。以扫绝对是个律法主义的好信徒，是的，他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好。但雅各只要一件东西，就是长子的名分，这是他最关心的。而以扫，那你们看临到这两个孩子的是什么？明白？从雅各生出来12个先祖，他们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是的，从雅各出来的。神称雅各为自己的儿子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对你来说，圣灵应该比你在世上所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更重要。你的名望、生活、工作，你所拥有的一切，你不要停下来，直到你得到为止。你必须接受它，它必须是最重要的。你说、哦、我担心同事会议论，我担心我丈夫，不要担心，让圣灵去守卫，让别的东西都离开，让他去守卫。那是的，伯拉罕弟兄，我盼望将来有一天会得到的，不是将来有一天，而是现在，现在就是时候，在我做任何别的事之前，先让他成为守卫，让我现在就得到他，要不顾一切的得到他。这会帮助我们解答这问题，你要不顾一切的得到他，但你豁出去了，要么得到他，要么死，明白？这就是你得到他的时候了。从前这城里有个可爱的犹太人，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得他，他的癌症得了医治，他们就把他赶出去，当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后，他们把他赶出去，赶出院子外面，于是他去加入了卫理公会，后来他们发现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就把他放在零度的天气里，那大约华氏零下十度，那在俄亥俄州把他连床放在外面。那弗里曼弟兄，你应该还记得万斯弟兄吧，是吧？那他们把他放在户外，那里有一个水泵，他们说我想这里有足够多的水让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冲洗吧。总之他告诉我从前发生了一个小故事，他说那他和他妻子不得不离开啊，那些曾经跟他们在一块的啊，那些的会众，那他收拾完所有的东西装在破旧的卡车里离开了那个城市。那他妻子说你知道吗，那离开这地方前我要喝一点水，他说我渴了，他说亲爱的，那这里有水龙头，那他妻子说继续开吧，再找好点的地方。那你们看，那走了一段路，他说这里又一个水龙头，他妻子说我知道，继续开吧。行，那他说后来到了农村了，那里没有水泵，他就想找一处能喝水的地方。那他说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在田野里看见一个旧的水泵，那就在田里一群牲畜正围着他，但他害怕那些牲畜。他说那他妻子说，他说利未，我必须得弄点水喝，所以他把车停住。那他说车还没停住，他就冲下去，越过围栏冲过去，他必须得要喝水。一旦神对你变得如此的真实，当你干渴到一个地步，要么是神，要么是死，当你再也不能忍受，那就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了，那时你就会认真对待神的事了，你就一定会得到的。那些邪灵他们蒙骗了会众，那很多时候那些邪灵都很虔诚，你说他们很虔诚，是的先生，他们还得教导经文和圣经呢，绝对是的。那注意，耶稣来到一群圣洁的祭司那里，他们一字不差地守着律法，他们非常非常的虔诚。约翰称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，就是蛇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耶稣看见他们就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这是神说的。他们虔诚的不能再虔诚了，记住，魔鬼只是取去他的人，但从没有取去他的灵，神取去属他的人，但从没有取去他的灵，明白吗？圣灵进到你的生命中，使你的灵成圣，借着你活出来，并给你能力去活着。当你的灵去了之后，他留在神那里，但你身上的圣灵临到另一个人，一个接一个的传下去。以利亚身上的灵加倍的临到以利沙身上，那七八百年后又临到了施洗约翰的身上，那使他行的事儿，跟那看看以利亚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浑身都是毛，满脸胡须，披着羊皮，那看上去像个毛毛虫，他的外貌就像这样，腰间束着一块皮子，大踏步走过来，就像这样。那如果你，那要是他走到你家门口，你准会说：“哦吼吼，天哪！赶快叫警察！门口站着一个这样的家伙。”但那是主的先知，肯定是的。 那以利亚当他离去后，他的灵加倍临到了以利沙，那八百年后又临到了使徒约翰身上，使徒约翰所做的跟他们一模一样，因为那是以利亚的灵。那如果以利亚的灵临到约翰身上，使他所行的像以利亚，那么临到你身上的神的灵也会使你行的像耶稣。那这就是你找到圣灵的地方，明白？那就是圣灵所行的事，他使你柔和，使你谦卑，使你能原谅人。如果人把你脸上的胡须，如果那些人跑来把你的胡须涂口水在你脸上，而你有能力叫来几应的天使，你会那么做吗？你能爱那些吐口水在你脸上的人吗？你能做的吗？如果有人走到你跟前对你说，嘿，你是假冒为善的人，并打你的耳光，你能祷告并原谅他们吗？瞧，就是在这里可以检验你是否得到了圣灵。有人说你坏话时，你自称是拥有圣灵的人，你说我就是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讨公道，看到吗？那就是在这里你可以检验一下自己是否得到圣灵了。人若因我的名捏造干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而你却要跟他们讨公道。不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，看到吗？人说你坏话时要说他们的好话，如果不能说他们好话，那么你就什么也别说，不要去理他就是了，明白？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。我一生中若有什么事能让我明白圣灵临到我的话，那就是这个了。那我是一个急性子，我脾气很暴，是个十足的爱尔兰人，我总是没有办法正常吃饭，因为别人老是把我的嘴给打破。那不该发脾气的时候总是发脾气，我还有几颗牙齿给打掉了，后来补上了。那我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，那我总是有麻烦。有人对我说，我学校的老师对我说，那我说我老师我控制不了，叫我老是有麻烦，那我说我控制不了。那邓布尔老修女，那几天前她去了荣耀里了，她说你看亲爱的，他把我抱在膝盖上，双手抱着我，他开始哭起来。那这是我第一次从别人那一个老妈妈那里感受到这样的爱。他靠在我头上哭，他说，比尔，我要帮你做点事儿，亲爱的，我要给你一小段绳子。他说，要是别的孩子又欺负你，那我被人叫做玉米饼子，那因为我来自肯塔基州，你们知道我穿得很难看，那他们拿我的头发取笑，那当时头发垂下来像现在这么长，直垂到脸上，那你们知道我当时简直倒霉透了。那他们左右开弓的打我敲我，那什么时候有人发起脾气来就走到跟前逮住我，把我打倒在地，那结果我的脾气又上来了。那接着就打起来了，那有时候甚至都动刀子了。那后来我甚至弄了一把温彻斯的来福枪，要把那四五孩子给杀了，因为他们把我打得连站都站不起来。那若不是出于神，我准会把他们一个个都杀了。我捡起掉在地上的子弹放回到枪筒里，这次子弹都打起来，跟平常一样。我可能就成了谋杀五个孩子的杀人犯。当时我大概只有12岁，脾气很暴。老师说，比利，你随身带着这条绳子，当你发怒时就停下来，那在绳子上打九个结。他说你打完结就把绳子拿来给我，我敢说你的脾气就消了。我说，威伦太太，我真的觉得你对我太好了，我说 我会试试。那我把那邓布尔太太说成威伦太太了，威伦太太曾是的老师。那所以那我把那条绳子放在口袋里，那我走到院子里，还不到五分钟就有人来打我。那你们知道我想要报复，那我手伸在口袋里抓住那条绳子，我开始打第一个结，我又扔掉绳子走过去还手，但是我就是忍不住。瞧，我说我永远当不了基督徒，但让我告诉你们，那天晚上在俄亥俄大街那里，当圣灵进入我里面，脾气的毛病就解决了，就消失了。我曾说我永远做不到，我永远当不了基督徒，因为我老是改不了我的脾气。我说我生来就是这样，你像我爸爸是个急性子，那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发起脾气来比锯还厉害。我说我，天哪，谁要是欺负我，看我不揍扁了的，肯定的。我说即使要我爬到梯子上才能打着他们，我也肯定会干的。那现在你可以拉我出去，把我滚在地上打我，看到吗？为什么？不是我了，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强调这点呢？有一件事儿发生了，那旧的势力，那个老的威廉布兰死了，另一个人进来了，他让我为我的敌人感到忧伤，当然得罪我，我从没有祈求去回击他们，而是为他们代祷。这就是那天晚上在新英格兰，圣灵在事发之前做出了誓言。当他赐下能力以后，他说对那些人说你想说的话，因为那些人他们做那种，那我看着下面，我说我原谅你们，这正是主想要我说的，明白？饶恕你的敌人，明白？那些邪灵就是使人变恶的灵，留意那些邪灵。有人经过那里，他住在墓地里，那有人经过那里，他就跑过去制服他们。圣经是这么记载的，没有人敢经过那里，太危险了，没有人敢从那里经过。但有一天，一个更强壮的力量从那里经过，那个疯子被憎恨、恶毒、恶魔所缚，他们整群的到处走动。他是个厉害的家伙，那人们带着军队来，采用链子把他锁住，但他却能打断那些链子。魔鬼在他里面，这就是他。他可能真是杰弗逊维尔中学的偶像，肯定是的。这个人很强壮，那你知道那些少年会说，哦，他是个真正的男人。那我见识过体重200磅的人，但他里头连一盎司的男人气儿都没有，那不是人，那是畜生，明白？那天有个小个子溜肩膀的人走过那条路上，那得有点驼背。那圣经说他没有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，尽管他才30来岁，我们却以为他有50岁了。那天这个人走到那里去，那疯子就迎着他跑出来。魔鬼说我要抓住那小子，把他弄得团团转。但是当他遇见那人时，他就跪在那儿的脚下，那些魔鬼全附在他身上。瞧，那天他被魔鬼附得太厉害了。那现在我要给你们讲明白这一点，那个人他完全把自己交给了魔鬼，直到魔鬼能借着他的舌头说话。那你可以完全交托给神，直到神能借你的舌头来讲话。是的，这个是我想要讲的。如果我的讲到哪一篇是有意义的话，是因为我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，把威廉伯拉罕撇在一边，让基督来接管并说话。神会用一种语言讲话。那注意，那个人被那些的邪灵所缚，那些的邪灵控制了他，那些鬼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，因他们遇到了爱，看到吗？他们说我们要试探他。那你们留意到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说，哎，我们知道你是谁，哎，你这个小个子弱不禁风的样子。他们说你来这干嘛？我们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为什么？那注意，现在注意，你们要是不信魔鬼将来会受苦，那就听听这些魔鬼说的话。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要来使我们受苦吗？他们知道将来他们会受苦，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来要我们受苦吗？行。那耶稣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知道他们叫什么，但他要他们自己说。他们说我们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如果你要把我们从这人里面赶出去，瞧像耶稣那么弱小的人站在那里，看到没？而那疯子却几乎可以胜过一支军队，铁链都锁不住他。瞧，这不是身体的力量，那算不了什么，是你里头生命里圣灵的大能才算数，明白吗？心灵说时候还没有到，不要来叫我们受苦。但你若要赶我们出去，那你们看那些邪灵有多卑鄙，有多邪恶。你若要赶我们出去，不要让我们在地上四处飘荡，因为很难说我们可能会进入某个人里边。你若要赶我们出去，我们要到某个人里边，我们要做些恶事，我们要干更多卑鄙的事，这就是魔鬼。我要报复他，看到没？那就是魔鬼。我要向他报仇，看到没？要记住，那是你的弟兄站在那里，但魔鬼控制了他。让我们干些卑鄙的事，我们会让住这里的这些加拿大人受苦。邪灵可能在对他们的一个头说话，让我们进到猪群里去吧。 耶稣说你们去吧，但从这个人里面出来。 Amen。 谢谢。这么一个小个子的人对着那一大群魔鬼说话，从他里面出来，你们走吧。他们就进入猪群，那群猪就疯了，他们把那群猪搞疯了，那群猪冲下山崖，投入河里淹死，在河里呛死了，对不对？那他这么做了以后，那当然魔鬼杀死了那群猪，就从他们中间出去了。那些魔鬼使猪群发疯了，那猪群发疯跟人一样，你见过人气的发疯吗？瞧，跟这一样的，就是那些魔鬼干的，他们就是被魔鬼漏风的。要是你再看见有人气得发疯了，你就可以说、哦、我现在知道加拿大发生的事了，看到吗？是，只要再多一些邪灵进去，那人就会完全发疯。那像医生告诉你的，生气是发疯的第一步。那这是美玉诊所所说的，生气是发疯的第一步。那派的弟兄这样说可能有点错误，但我只知道这么多，那不是刻意要说的。好的，请解释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。那我看过了，那我忘记了前几天我拿到的时候查了这些经文，但我现在忘了是什么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让我们回来啊，让我们回答这位可爱的人的问题。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，好的，是二十五节，对不起。罗马书七章，那我翻多了两页。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那等一下，我这些经文没有读对。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是的没错，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好的，这正是保罗多次说过的，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恶与我同在，看到吗？这的确是你们的情形，以内心就是用你的心，明白吗？那好，记住，你不是用头脑去思想，也不是用眼睛去看，也不是，那你是用心去看，你知道这一点吗？你知道除了你以外，你的内心里还有另一个人吗？四年前科学刚发现这个，那你们知道的，在心脏里有一个小心室，他们说魂就住在里面。你们听说过潜意识吗？当你开始做一件事时，你心想，哦，我的潜意识不会责备我的，但你的潜意识却不这么认为。人可以拿测谎器，那我看到我的好友罗宾逊律师坐在后头，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人这么做。那有一次我就试了一回，那把那东西放在我身上，那时我正在这里谈论主的天使，他们把测谎器放在你身上，即使你再试图澄清自己，竭尽所能的编造，甚至编造的非常好，没有一点的破绽，说你没做过某某事，像犯罪之类的事，但是那个测谎器就会转过来说你正在撒谎。为什么？你的神经振幅显示在那个测谎器上，看到吗？他会告诉你，这是为什么？起初人不是被造来撒谎的，是罪和魔鬼在你身上使你撒谎，明白吗？你被造不是来撒谎的，那就是为何你要再活一次，因为你被造是为了活到永远，一直活着。但你看，罪介入了，把死亡带入了身体里，罪介入之后，死亡就临到身体，所以那身体就不得不死。但在那里，一旦你里面的灵改变，得到了永生，你就可以活在永恒的生命里。在末日，神要再次使他身体复活，他说了一定会这么做的。那这样，我以内心，那另一处经节里，那保罗说，我想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那你是带着心侍奉，带着基督的心侍奉神。瞧，里面的那一部分，看到吗？你是用里面的那一部分来侍奉神的，这是潜意识， 是信心居住的地方。那我要问你们一下，你们在这里的人很多次，你们已经看到很多次了，那你们知道有某事要发生，那看下去是不可能发生的，但你却知道事情一定会发生。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那就是信心，就是潜意识的工作。如果这里太热，那可以把暖气关小一点，那不然你们会觉得太热了。那在那里潜意识，那潜意识就是你的心智的所在，明白吗？耶稣说人若不重生，那这不是我要引用的经文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看不见神的国，因为神的国就是圣灵。耶稣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接着圣经又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圣灵就在你们心里边，你不能用眼睛看见的。所以见的意思就是明白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盯着他看，然后说瞧我就是看不见的，有这样吗？我就是看不见的。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明白他，想明白，你不明白。看见的意思就是明白，但你用眼睛可以看到东西，但用你里面的东西你明白它，也就是用心看见它，明白？你用神的眼睛看到东西。那现在记住这一点，那记住这个，那这里有个好例子，那你们要留意，基督徒看东西不是用眼睛来看，明白？因为我们是看那不可见的，明白？你是怎么看的呢？用里面的眼睛看，你用信心去看。那现在要证明这一点，基督徒的全副军装都是用这种不可见的特质做成的。基督徒的军装是什么呢？有人说看到才信，那人永远也不会是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的军装是由爱构成的。你见过爱吗？你从行为中看见爱，但你永远看不见爱本身。那如果可以，你拿出一点爱给我看看，它到底是什么模样？看到吗？你们看，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良善、温柔、信心、恩慈等等。看到吗？基督徒的全副军装是肉身的眼睛所看不到的，但可以用心去明白。看到吗？这就是了。那然后保罗说，以内心，他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，你们看到吗？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的肉体，那最后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这是什么？那今晚我的肉体说，你太累了，你的喉咙太酸了，你白天在外面吹了风，你今晚不该去做礼拜。这是肉体的律。你最好打电话给他们，让他们告诉那位弟兄，那把问题拿给他，让他自己去回答吧。那你看呢？我承诺要回答的，明白？那我的内心，那圣灵在里面却说，你要持守诺言。但是肉体却说，你太累了，看到吗？那肉体说，哎，没有这个必要。那你是个可爱的小女孩，那你是学校里最可爱的小宝贝儿，所以你不用去管那个圣果伦的母亲或癫狂的父亲。你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姑娘，你是最英俊的男孩，最好看的小伙子，你长得最帅，你是城里最受欢迎的人。看到吗？你把你的肢体献给罪，但结局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就这么完了。看到吗？保罗说，我的肉体总是顺服罪，你的肉体也是这样，明白吗？但神圣灵的律在你心里胜过了肉体，并且使你身体顺服你的心所说的。哈利路亚。瞧，那如果对罪人是这样，那么对疾病不也是一样吗？神圣灵的律在你心里，你知道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他们用能力使身体上的疾病顺服他们自己，因为那是魔鬼引起的。 你们看到了吗？那我告诉你，这一点真是太丰富了。是的，明白？罪和死的律在你肉体中做工，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你心里做工。所以你的内心就是你心底的灵，使你的身体顺服你心想要做的事，绝对是的。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肉体总是说我太累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够，我做不来。那我在那我跟罗伊斯谈过，是德罗瑞斯或别的什么人，那他们跟我谈的有关圣灵之类的事，我说什么？那是德罗瑞斯，他说本来我应该感觉很好，但是什么又是又让我有那种感觉呢？我说是魔鬼，他看到你这样接受，他就说我要给他放下放点障碍，要给他扇点风，那你知道让他冷却冷却，看到吗？他说这正是该你起来去认领神赐给你各种权利的时候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意思，看到吗？他说总是这样，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。他要告诉你该做什么。那我已经注意到这点，那我妻子和我，那我得赶紧先，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那我这里还有一些很难的问题，那我不想拖你们太久，但我要尽量回答你们的问题。那注意，那我可以从早上开始，那比如说我打算那主引导我去某处聚会，弟兄你就看吧，什么事都来了。那还有只要我一回家长途电话就来了，那这时我得为病人祷告，那马上小约瑟就跑到我脖子上，那萨拉也要问我问题，那利百加开始弹钢琴，那我说嘘嘘嘘嘘，那我把手放在嘴巴上，我说嘿嘘嘘嘘，爸爸要为病人祷告。哦，爸爸你看看约瑟干了这事儿，瞧这就开始了。但只要我一祷告完，那孩子们就都拿着各自的玩具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这是魔鬼，肯定是的。那后来我对他们说，我说约瑟你不该做这事儿。你知道首先你就知道他有一种习惯，那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也是一样，他们对你撒谎，强的是谎言的灵在孩子身上，只有一种疗法能对付他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棍子，那你知道杰西弟兄，我们小的时候也常常挨棍子，那我们一惹麻烦你知道就挨打，那要么是旧的枪管，要么是珊瑚的枝子，或者老式的前装枪，那不是办法，而是祷告把孩子身上的恶鬼赶走。是的，祷告有用。那如果小马大开始生气跺脚跑到外面去翘着鼻子，那你可以狠狠地揍他一顿，直到他衣服都被打破了为止，但他还是会那么做的。但你要把孩子放在神面前，并为神而认领那孩子的魂，一直那样去做。那我相信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办法。是的，先生，我所知道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祷告。那现在让我们看一下问题是怎么说的。在世界开始之前，预定是指什么呢？圣经在哪里说到创世之前就预定了？那好的，我宝贵的弟兄，那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来看看。那我想我们不用在这个问题上花很长时间，那除非没有答对的话。那让我们从以弗所书，那从第一章来开始读。那我想说的第一件事就是，那作为牧师对于那些未经训练的会众，预定这个词是个很难理解的词。是的，明白。那我不用这个词儿，那有时我会在这个教会里用，但在外面的公众面前或大型的聚会中，那人们的背景不同，那什么人都有，所以我用这个词儿时就会比较谨慎。我通常使用预知这个词儿，因为预定就是神的预知，神是无限的，那借着预知他知道一切的事儿，不然他就不是无限的，明白？他知道什么事会发生，所以借着预知神可以预定。所以我相信神，那神用不着，那就像你所呼吸的空气，那我不同意耶和华见证有关你的呼吸就是你的灵的看法，那不可能是这样的，明白？你的灵在你的心里，明白？你来到世上以前就已经拥有你的灵了， 神告诉耶利米，在他还未在母腹成形之前，神就认识他，将他分别为圣，派他做列国的先知。那这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。那注意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预知的事。在约翰出生前的712年，那以赛亚就在异象中看到了他，并说他就是那在旷野的喊声。但712年后他才出现，耶稣基督从伊甸园开始就有了，早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有了。让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经文，以弗所书一章。那让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。做使徒的保罗，那留意看他是怎么讲明这一点的。我喜欢保罗这样的说法，我喜欢保罗，你们呢？哦，他是一个基督了不起的仆人。那注意这点，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。那你们看，这信不是写给世人的，不是写给局外人的，而是写给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。哦，这太好了，不是吗？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，你怎么进入耶稣基督里呢？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。保罗这封信正是写给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的，而不是外面的世人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哦，你们不喜欢分享天上的这些福气吗？我们都想。同样的圣灵，他此时在说，因为你们正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神就用各样属灵的福气来祝福我们。那罗斯姐妹，那我相信的是指那天、哦、那我想不起你的名字，我相信你曾在祷告的队里或什么地方，那我记得，那后来我尽量要想起你的名字，我记不起来了。你的名字是罗斯奥斯汀是吧？那我记得你过去一直都来这帐篷聚会，是的。好的，那接着读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那让我看看念对了没有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那现在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就如，那请听，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我已经向你们讲过这一点了，在创世之前。那你看，保罗能够对教会讲，他不是对婴孩讲这一点，而是对那已经在基督里的教会讲这一点。讲的不是出去对某个教会说，哦，那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谈创世以前的预定，那只是给在基督里蒙拣选的人的。那你说，瞧，那我相信我在基督里。如果你是，那你就已经领受了圣灵，因为这是你进入基督里的唯一的办法。跟你说前书第12章13节，看到吗？跟着前书12章。好的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那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同心合意的一同坐在天上，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教导我们，彰显伟大的事，使各样的事发生。哦吼，多美的地方。保罗说，瞧，你们就是这样被招的，我要跟你们讲，你们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。你们想一想这一点吧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今晚我会讲到同一个主题，它是无限的，没有世界以前。哦，太好了，现在就得到圣灵，神的道会带来圣灵，明白？圣经就是这么来的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一切听道的身上。 没有世界以前，你就在神的思想中了。他那时就想把圣灵给你，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等候他，他自己拣选了你，因为你渴望得到圣灵。在你或耶稣或你们任何人尚未来到世上以前，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。他差耶稣来受死，被赐给你圣灵预备道路，要把你带到自己里面。哦，这简直太美了。那我知道我可能这是教会，所以我就像在家里一样，明白？哦，对我来说这简直太丰富了。想想吧，我本来不想要这些，这不是我祈求的，不是我的愿望，不是我的选择，根本没有一样是我做的，而是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就是没有世界以前，神已看见了我，把我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这是何等的一位神呢！我曾站在那里的那个大型望远镜，那里可以看到120万光年那么远的太空。那当我观看那些东西时，那我不是用望远镜看的，而是看到人们拍的照片。那我就站在那里举起手，我说你真伟大，你何等的伟大。在任何一颗星星开始转动之前，阿利路亚，神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你何等的伟大。确实先生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未有星星以前，未有太阳以前，未有月亮以前，没有光以前，没有这一切东西以前，他就是神。神和他的思想，神永恒的思想，借着预定和预知拣选了你。他知道你将生在这世上，神知道会有罪。有人说，那么为什么有罪存在呢？如果没有罪，他的属性中就永远不会有救主。要有罪人，他才能够成为救主。要有病人，他才能成为医治者。Amen。你明白了吗？必须是这样。那是神看到并预先定规下来的，那是根本连魔鬼都没有。哦，魔鬼只是神放在路边的一个东西，用他来召唤孩子们到身边来，他们喊到阿爸父。难怪那天天使将大声的歌唱，当我们唱着救赎之歌的时候，天使要低着头，却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。肯定的，他们未曾失丧过，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。当我们晓得自己过去曾经是罪人，与神为敌，没有盼望，没有怜悯，活在这必朽坏的世界里，没有神都要下入魔鬼的地狱里。然而神自己谦卑下来，把我们拾起来，救赎我们。他们无法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，而现在我们高过了天使。他们是谁？天使是仆役，我们是儿子和女儿。谁是你最顾念的？是你的仆人还是你的儿女？哦，圣徒的祷告将达到比天使高出100万倍的地方。谁的先生？因为他是一个儿子。哦，太奇妙了，我的弟兄和姐妹们。谁的教会你不能，我相信在永恒的这边，你怎么也不会认识到你是谁，以及神把你们这些圣灵充满的人放在何等的位置上。你们是神的儿子，瞧，天使是仆役，你是儿子。天使只能带给你信息，但你得去行动。阿们。你是场上的演员，你是儿子。天使是给你送信息的仆役，天使可能说，我给你带来这信息让你去做某事，这是从父来的，我把它交给你。这个天使就是这样。 Amen。 你们是神的儿女，预定我们。那现在就注意下面的经节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那不是我们拣选，我们怎么能拣选他呢？在40,000,000,000,000年前，我怎能拣选他呢？是他拣选了我。 Amen。 哦，我的弟兄，就是这样，明白？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，那在爱里成为圣洁。千万不要试图使自己圣洁，因为你做不到。 我有瑕疵。哦，弟兄，这点可以回答刚才我在这里所看到的那个问题。刚才我看到一个问题。哦，是的，你说一个人怎能不犯罪而活着呢？怎能活得与神如此亲近一致，能不犯罪呢？那你们听这段经文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使我们在他面前在爱里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神的爱使你圣洁，他的爱付清了我的罪债，他的爱带走了我的罪。爱是所有力量中最强大的。一个真正爱妻子的丈夫，他会白白的为他舍命。那说到弟兄的爱，那我要提到一个人，他曾来过这教会一次，是从北部来的。那天他坐在他兄弟的家里，他兄弟说，要是比尔弟兄出了什么事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人说，我会甘心乐意的挺出胸膛为他挡住子弹的。看他们为你而死，那就是爱。人为弟兄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看他们在爱里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爱里拣选了我们。现在注意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那预定。预定这个字就在这里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那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。麦克弟兄，这怎么样呢？太美了，是吧？他爱你，他爱你，创立世界以前他就爱你了。他知道你的本性，他知道你的软弱，他晓得你的习惯，他知道你的一切和你将要成为什么。因此当他看到这浩大的宇宙，神说，我拣选了你。在还没有一丝生命迹象之前，神就拣选了你，于是你就永远与神在一起。当你领受了圣灵，你便成为永恒的了，因为你与神在一起，你是神的一部分。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是永恒的，就像神是永恒的一样，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。我是伯拉罕，正如我父亲是伯拉罕一样，因为我有伯拉罕的血统。我与我父亲一样是伯拉罕，因为我是从我父亲生的，我与他一起都是伯拉罕。你是伍德，因为你父亲叫伍德。你跟吉米伍德一样，也是伍德，你却是班克斯伍德。 Amen。 哦，太好了，你是内维尔，因为你父亲是内维尔。他如何是内维尔，你也如何是内维尔。荣耀神如何是永恒的，我们也是如何是永恒的，因为我们是神的一部分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永恒的生命，永不灭亡。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难怪当人们在那里准备斩保罗的头，他必须要走那条死亡之路，他最后写信给提摩太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当死亡说我已经追到你了，保罗说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坟墓说我要收拾你，保罗说，坟墓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因他已经有了一个榜样，他回头朝格格拉看去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胜有余了。你们看，哦，这一定会使人火热起来的，肯定会的。生命就是道显出来了，生命，生命之道能得着生命，在人里头有东西要呼喊出来。你知道有人说，比尔是什么让人站起来举手并说赞美主和阿们？你们留意圣经怎么说的？保罗说，我们若讲方言，那不同方言的人岂能明白呢？如果他受祝福了，当他受祝福了，他岂不会说阿们吗？看到吗？你得知道你在讲什么。若没有翻方言或得启示的方言，就无法明白，但你若能明白，你才能说阿们。他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明白吗？哦，简直太好。你们看，那天敌人上来攻击大卫的时候，他给他们摆上酒，上好的肉和饼。那当敌人来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们就聚集在外面。那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在一起，受了割礼。那瞧，这是照古代犹太人的割礼，他们举起手说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保护了我们。 你给了我们先知摩西，你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领他们经过旷野，他们所到之处无人敢难为他们，都惧怕与他们接触，无人敢接近你的产业，他们不敢靠近。虽然以色列人人丁稀少，但人还是不敢下手害他们，因为若有人想害他们，就会反遭其害。他说，哦，你是多么伟大的神呢，主啊，我们若犯了罪，我们的妻子在这里，我们的孩子也在这里，此时我们正处在苦难中。他说，哦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敌人已经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他们正祷告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会众中的一个人身上，他就预言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出战，要安静地站着。阿们，你们这样下去，在那里迎战他们，耶和华使敌人生乱，他们就彼此相杀。嗯，你明白了吗？从创立世界以前，你们就在耶稣基督里被预定，蒙了拣选。那你说过，人在地上能活得与神如此亲近，甚至他能不犯罪。那么请解释一下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。那让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。那希望多有一些时间来查考这些经文，那我记下来了，但我没拿来。那朋友们，那我想要准时结束。那好，我要翻到约翰一书，那当然它是在希伯来书后面。那好的，那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，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请等一下，那我亲爱的弟兄，那让我们同时翻到约翰一书三章九节，就在我圣经的同页上。那从第八节开始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谈的，明白吗？神的预定，他知道你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种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这正是道所说的。那请你留意这里所说的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有人说，瞧，这里有个好姑娘或好小伙子，他们一开始就没犯罪。你是生在罪中的，在罪孽里生的，来到世上就会说谎，你生到这世上就会说谎话，你是一个贼，什么都是，犯一切的罪。你没有偷并不意味着你不是贼，但是你没有撒谎并不意味着你不说谎，这是因为你与生俱来的那灵，你是属这世界的，因这缘故你就无法改良或改善自己，你必须要死然后重生。若没有主的十字架，你就不能得到重生，也不能复活。为了在基督里复活，你必须把世界的事钉在十字架上。你要想依靠属世的知识等等的东西，那你永远无法从神的灵重生。你得忘记一切，像保罗那样把所知道的一切忘了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不知道别的，从而得到新生，新的诞生。我多么想对你们多讲一点这个，那看到没，出生才能带出新的人来。出生这个希腊词的意思，那前几天我查了希腊分类词典，它是指创造物。那上面写着你是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创造物。你是新造的人，不是在世上，而是在基督耶稣里。你已经更新了。你曾在世界里，你知道。 那你说，多好看的衣服，多漂亮的东西，宗教就是属于这一类的。行，哦，我做礼拜肯定的，我不愿意下地狱。但你知道，姑娘有漂亮的棕色眼睛，小男孩有波浪式的发型，或者他是非常……那你知道，那这样或那样就是想引人注目，那或他是好色的，或爱喝酒的，或别的什么，那属世的。那你还在世界里。圣经说，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。所以你要从其中逃脱出来，就得死去。受死，被钉死，埋葬并复活，成为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。那在你领受圣灵之前，你相信你会得到永生，但当你领受了圣灵时，你才是真正得到了永生。因为圣灵就是永生，圣灵就是神，他就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，那么你就得到永生。那你们现在明白了吗？好的，请看。那你只是相信你会得到，那等一等，那这里有个好例子，那如果讲的太通俗了，那请你们姐妹原谅我，那好吗？那我只是想说明这点。那一个母亲，那她怀孕了，她里面有个小生命，孩子尚未生下来，但是你若照顾好胎儿，按自然的规律，婴儿就会正常生下来。但如果没按自然规律来，你就会让自己受重伤，或受打击，或别的什么事，那事情就会搞砸了。瞧，婴儿在生下来之前就会夭折，那事情就是这样。这伤害是从撒旦来的，撒旦射来地狱的毒箭，要伤害临产的教会。婴儿还未出生，他们就杀了他。但是你如果只拿圣经来喂养教会，给他婴孩的食物，好像母亲吃维生素那样，那瞧，这圣经就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维生素，属灵的维生素，明白？它使你长得健壮。教会应该吃着属灵的维生素，这维生素就在这里，整本圣经充满了维生素，你必须吃属灵的维生素，查考的孩子就会生出来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小婴儿他已经有生命了，他得到了生命，因为有小细胞在动，那三四个月后就会开始踢，那他在那里又动又踢，但还未生下来。但一旦婴儿生到世上来，就医生或母亲或其他人，那把他提起来，那照他屁股上拍一下，哇，他就哭起来了，然后就开始呼吸。一旦他开始生命的呼吸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这就是有时候，那你准备好领受圣灵，你处在产难中，你要得到释放。这里多少人就处在这种情形下，想要领受圣灵的血，真正要想知道它是什么，想要进到它里面，需要领受圣灵的血。那请举手，看到吗？你正处在产难之中，你要得到释放，你所需要的就是来一个福音的打屁股，轻轻的一拍，你就大声叫出来荣耀。事情一发生，我知道你们觉得我疯了，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对世界来说这是发疯的事，有东西在喊叫，是圣灵涌流出来，然后就一直涌流。就像我对一个人说的，就像一根被堵住的管子，你拿一条铁线去通，那握住铁线一直捅进去，不停地转，因为有一股水流要经过，一直捅啊捅啊，你不知道通了没有，但你知道上面有东西，你能感觉出来，就在上部的末端，最后把它猛地一拉，水就从管子里流过去了。就是这同样的方法，水就一直流出来。圣灵的充满也是这样，罪把管子堵住了，你退却说我害怕，你知道我不能那样说呢，恐怕人们会以为我是圣滚轮。你能感觉到圣灵的拉动，你需要圣灵超过的，需要性命，你要圣灵胜于自己的生命。对你来说它意义太大了，我要么得到它，要么死亡。首先你知道你抓住了什么，你想主啊，这就是了，你把瓶塞拉开，哦，它就来了。好了，哦，真的我自由了，真的。那我不管艾斯哈威尔总统是不是坐在那儿，你还是会说荣耀归于神，就像这样。 五旬节前，彼得和其余的门徒都藏起来，他们说好好把住门，看看外面的犹太人有没有进来，没有，没有看见什么人。好的，特别安静，弟兄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若他们上来会把我们扔下去的，这个不是闹着玩的，赶紧坐着。那门徒都坐在那里，那忽然有响声，好像一阵大风从天上吹下来，圣灵就充满他们所坐的整个屋子。有什么事发生了？他们走出房子，打开门，下了台阶，走到街上去，跌跌撞撞，样子好像喝醉了酒一样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大声喊叫个不停。那街上的人都说，这些人醉了。你听他们说，你们看这些胆小的人，他就是耶稣钉十字架那天脸朝门外看否认耶稣的人。他说，我根本不认得他。那一个小女人说，瞧你的口音把你暴露了，你也是他们一伙的。他就发咒起誓，我不认识他。但是当那瓶塞拉开，圣灵开始流进来后，彼得就说，你们犹太人和住耶路撒冷的人呢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阿们，我是发言人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这些人不是罪的。彼得在为他的教会辩护，你们以为这些人是罪的，其实不是罪的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初，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完全改变了。是的，我知道你们可能以为这是件很可怕的事，但我必须让你们明白什么是真理，与真理站在一起。肯定的，你们有永恒的生命。好，我解释一下这点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便是以神为说谎的。神说你犯了罪，你若说自己没犯。我生在浸信会里、卫理公会里、五旬节教派里、长老会里，我生在那教会里，这没有任何的作用，你还得从其中出来并重生。是的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他为说谎的。道就是真理，多少人知道道就是真理？太初有道，道成了肉身。父，我求你用道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他就是道，明白？道或者基督若不住在你里面，他就是道。那多少人知道这点，明白？好的，我们可以这样来读经文，你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他为说谎的，基督就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瞧，看到吗？你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你便是错的，你必须重生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另一处的经文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他也不能犯罪。因为那什么是罪？那有人说出来吗？是不信。那这是圣经所说的，只有一种罪，那就是不信。是的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所以你们会犯罪。那如果你说，那么就等一等，我相信当时他们可能是那样领受圣灵的，但我不相信现在也是这样。但是弟兄，圣经说他的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啊，我知道，但是那你就是在犯罪，你在这里犯罪了，你不信神所说的话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呀，但我人们教导我，我不管你受了什么教导，圣经说，神说人的话是虚谎的，我的话是真实的。是的，你说是的，原则上他是这样，但我不，你意思，你说他是一样的吗？是的，他在教会里行他在事实所行的同样的事。哦，我不能相信那点，你就是在犯罪。明白，你就是在犯罪。从神生的，由圣灵而生的，他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如果他说他已经领受了圣灵，却还说这样的话，那就表明他没有得到圣灵。我不管他做过什么，如果他不信神的医治，不信复活的大能，不信圣灵要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完全如第一个时代所发生的那样，不信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不信使徒所做的事也发生在今天，就如说方言、欢呼以及别的事，如果他不信这些，就不是从神而生的，因为从神生的就不犯这类的罪。这样看来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否是从神生的了。你走到一个人那里说，某某哲学博士、某某牧师或某某这个博士，那这很好，希望我也有这样的学位。那在今天的教会还会有医治的事吗？那就像使徒他们所行的那样，那他们说，哦，不会的，那他就是在犯罪，他是个不信的。是的， 你说你相信我们能像门徒那样领受圣灵吗？那我读过圣经使徒行传二章所记的，这里说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像喝醉了酒一样，都走到外面去用别国的语言说话等等，他们的样子好像酒醉的人，教会以为他们都醉了。而我们在进行教会或卫理会长老会领受圣灵时，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。那他说，那我跟你说孩子，那只是给十二个门徒的，他就是在犯罪。如果他这么说的话，他不是从神的灵生的，因为圣经说从神的灵生的就不会犯罪，就不会不信。如果他是个信徒就不会犯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瞧出来这里鸽子在他里面在引导他，因神的灵在他心里，他不能否认，他就是不能。如果那是神的灵，神不会否认他自己的道。如果否认我自己所说的话，我就成了一个说谎的。你若说你得到神的灵却否认神的道，要么神是说谎的，要么你是说谎的，肯定得有一个。但圣经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，我的话是真实的，从神的灵生的，不会不同意神的道，他肯定会说道是正确的，他不能说别的东西。是的，这是真理。那注意听，让我再读这段经文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种。什么是神的种？照着应许亚伯拉罕得到了这种。那么现在什么是神的种？是基督。基督是神的种吗？他若不是呢，他是谁的种呢？好的，是的，他是神的种，因神的种存在的心里，圣灵来住在其中，不是从一个聚会到另一个聚会，而是永恒的。现在你们要记下经文，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，因神的种存在的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，他不能不信神的话。那你说看见有人不同意神的道，他说哦，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，但这应许却是给凡给愿意的，要的人就来得到。那要记得，那人是个不信者，他不是属于神的。那我们最好就停在这里好吗？什么时候了？哦天哪，那我不想把这些问题都留到礼拜天再答完，那我尽快的把答完这些问题，那快的把它们答完好吗？那神的话简直太好了，你不觉得它好吗？哦，神的道真好。好的，巴拉弟兄一个人必须做什么？那让我把它放到最后。那复活时我们将有什么样的形体？就像我们离世的时候那样。的确是复活。那想想这点，这本书掉在地上，如果我拿另一本书，那不同的一本书代替它，那这不是复活。复活的意思是把消失的东西再带上来。耶稣复活了吗？他们认出他了吗？他同他们站在一起时是同一位耶稣吗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，那死的时候怎样，也要照样再活起来。这就是复活。你死时是有肉身的人，你复活时也是有肉身的人。是的，所以复活是有同样的形体的。我们可以用两个小时来谈这点，但我们最好到此为止。请解释一下希伯来书六章四节。那现在得快点，我们得快点，并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做个比较。希伯来书六章四节，那对不起，六章四节和十章二十六节，让我们来看一看十章二十六节。好的，我找到了。瞧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那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。那现在注意，有个晚上我也拿到同样的问题，那我解释这点的时候有多少人在？好的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？瞧，这就是那些边界上的信徒。那多少人读过《申命记》第一章？那些探子到了迦南地，尝了其中的美物。迦南地不是预表千禧年？多少人知道这一点？难道就一个人去守住呢？这里迦南地不是预表千禧年，因为他们在迦南地还有战争打仗杀戮等等的事。迦南地是预表圣灵，埃及是他们所出来的世界。 旷野是被呼召出来的教会，成圣的地方。迦南地是那些与圣灵同住之人的居所，因为他们还有征战。如果你不相信还有征战，你得到圣灵以后就知道了。你在做什么？他们在迦南地做什么？他们拥有他们的权利，荣耀，他们拥有他们的权利，要等进了迦南地他们才拥有他们的权利。在旷野他们什么也没有拥有，一旦进了迦南地他们就得到了权利。我们已经得到了权利，一旦你领受了圣灵，你就到了迦南地。现在你得为每一寸土地的征战。谁的先生？故此人们才说，伯拉罕弟兄，请你今天为我祷告。我看到没弟兄，你进入迦南地一次就知道自己的位置了。你会看到祷告开始起作用了。谢了先生。你说撒旦乔治，这是我的，我是这个的拥有者，神如此说的。你给我走开。谢了，没错，从我的地上走开。撒旦说，你的地，你说我已经拿到了产权证，走开吧。你知道靠着圣灵的引导，我要警告你，那撒旦就要走开了，肯定的，他必须得走。那他们尝过天的滋味。那好，注意这里说的，若故意犯罪，10章26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那一种情况是你在那里尝过天的滋味，那再一种是你在那里得知了真道。那以后你若犯罪，什么是罪？不信。那现在注意这两处是怎么读的，你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不信。然后等一下，让我在这里读一下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若尝过天的滋味，那尝过了，看到吗？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是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。那接着他说，当雨水淋到地上，你若坐着好像吉利那样，那当圣灵降临后，你还是坐着像吉利那样，哦，你也跟别人一样高兴，但一涉及到亲手去做或出去为主做工，你就不干了。瞧，这就表明神的灵不在你里面，明白？所以最终你就被扫地出门了。那他们的结局就是被焚烧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若是不信，那瞧，什么是罪？是不信。当你得知这些事以后，若故意不接受，别说啊，我不想跟这种东西有任何关系。若你已经看见了，那他就再也不对你的心说话了。你完了，是的，你已经犯罪，不再稳点了，明白？我们若故意不信，那在我的圣经里这里有个记号，那他在这里做了编注，那说犯罪就是故意不信，看到吗？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不信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当你得知神的美善以后，即神把这些供应给你以后，你又故意走偏，拒绝神，明白？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甘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呢？哦，会怎么样呢？拿一个传道人，那或牧师来说，就说是一个传道人吧，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。那他来到这里，那上到这里来承认基督，那除尽生命里的一切污秽，那不再有奸淫等类的事，过着一个美好清洁的生活，那他走上来，神的恩典一直恩待他，那然后他走到了对圣灵的知识上，看到吗？那他走到这一步了，神带领他走到了对圣灵的知识上，那在这里他看见了。大家就说先等一等，我的教会不赞同这一点。嗯，那我不能那么做，他们会把我撵出去的。我若是接受下次牧师会上委员会就得把我撵出去，我会被开除的。这样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，因为他将那使得成圣和使得得知真道的血当作平常。当神一步一步领他走到了圣灵这里时，他却把他践踏在脚下。他说、哦、等一等吧，他弟兄，等一会儿，敌基督的灵就会干这种事儿。你注意到门徒中间有两个头吗？谁是加略人犹大？是魔鬼。圣经说他是灭亡之子。灭亡是什么意思？是地狱。 因此犹大是地狱之子，来自地狱又回到地狱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从天上来又回到天上。当他们都死在十字架上时，那犹大，那你们知道犹大死在十字架上吗？多少人知道这一点？他死在一棵树上，耶稣也死在一棵树上，树被锯成十字架，是的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犹大是从地狱来的，注意，他一路下来溜进了教会，但他只能走到这一步。瞧他多能迷惑人呢！犹大是怎么进来的？他是什么人？一个管钱的，一位弟兄，在教会里做工，是教会里管钱的。他一直跟着走，信靠主耶稣基督，并且已经称义了。